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来看耶稣他教导的一个例子，因为在第八章第一节对耶稣传道工作做了一个摘要，说他是走遍了各城和各乡来宣讲神国的福音。现在路加就给我们一个耶稣传讲的信息的例子。路加说明耶稣对从各乡镇来到他那里的很大的一群人讲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我们和合本的圣经是把它翻成撒种的比喻啊，其实也是有一些英文圣经也是这样子啊，给它一个标题。但其实这个比喻乃是关于种子和土壤的比喻，我们来详细接下来详细说明，我相信啊这一点就可以很清楚。在三卷对观福音书里面都记载了耶稣所教导的这个比喻。对观福音就是马太、马可、路加，这三卷福音书被称为是对观福音，也有些人称之为福类福音。意思就是说，这三卷书关于耶稣传道工作的记载，有80%-90%的内容都是相同的。当然每一卷书的记载都有一些些微的不同，所以可以把它们放在一起，也就是说可以把这三卷福音书并列在一起啊，来啊彼此对照，所以就称之为对观福音。所以在马太、马可、路加这三卷福音书里面都记载了耶稣所讲的这个种子和土壤的比喻，而在路加福音中这个比喻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为这是在路加福音中唯一耶稣提供解释的一个比喻。除此以外，在第六章我们看到耶稣在山中平坦高地的讲论，在最后结束的时候强调遵行他的话的重要性。耶稣呼召人听了他的教导就应当要遵行，所以他也是使用比喻来说明遵行他的话和不遵行他的话会带出产生什么样的结果。现在耶稣再回到那个主题，也就是遵行耶稣的话的重要性这个主题，强调耶稣宣讲的神国的真理，要求听见的人做出顺服的回应与委身。所以在路加福音第八章4-15节对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的记载是可以分成三个进程。首先记载耶稣所讲的比喻，8章4-8节，然后耶稣说明他使用比喻教导的目的或者原因，或者这个介系词可以翻成结果，耶稣教导的结果，用比喻教导所带出的结果。可能我们讲到第八节讲到第9节、10节我们可以再详细的来说明。然后最后就是耶稣比喻耶稣解释这个比喻的意义，8章11节-15节。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的这部分就是关于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本身。首先我们来看 耶稣讲比喻的场景。这里路加告诉我们说，当很大一群人聚集，和百姓从一个又一个城来到他那里，有很大的一群人聚集，并且百姓从一个又一个的城来到耶稣那里。聚集和来到这两个动词都是现在分词，是描述来听耶稣传讲信息的群众继续不断的在增长。也就是说，有很大一群人聚集来听耶稣教导，但是呢是继续不断有人加入来听耶稣传讲信息的群众人数继续不断的在增加，而且是从一个又一个城市，从各个城市乡镇到耶稣那里要来听耶稣的教导。所以耶稣在教导人的时候总是吸引很大一群听众。路加说有很大的一群人继续不断聚集到耶稣那里，而且继续不断有人从各城各乡来到耶稣那里。在这种情况之下，耶稣用一个比喻说，也就是耶稣就用比喻来教导。在对观福音中，耶稣的教导工作最引人注意的就是使用比喻。所以在第八章之前，其实我们已经看见耶稣用比喻来教导，譬如说在第六章这个山中平坦的高地，耶稣的这个讲论，我们说耶稣有使用所谓箴言式的比喻。因此这里并不是在路加福音里面并不是耶稣第一次使用比喻来教导，但是在整个耶稣他的传道工作中，他的教导最引人注意的就是使用比喻来教导。虽然这种教导的形式并不是耶稣首先发明的，在旧约和拉比的著作中也都有使用比喻，但是耶稣使用比喻来做教导是没有人能够与他相比拟的。那么什么是以比喻来做教导呢？也就是说这个比喻做教导的形式是如何呢？在希腊文，比喻这个字的意思是把一些事物放在另一些事物的旁边，叫他们互相比较。所以原来希腊文这个字有一点点像我们约翰福音说耶稣要求父赐给我们另外一位保惠师，这个另外一位保惠师，保惠师这个字也是站在旁边来提供帮助的。那么现在比喻这个字就是把一些东西放在另外一些东西的旁边，一些事物放在另一些事物的旁边，这样子可以让他们互相来比较。所以比喻这个字就被用来指一切具有直接或间接比较的文学形式。换句话说，许多时候都是在一些著作当中，是一种写作的文学的形式。而比喻这个字从这个字的字义就被这个字就被用来指所有具有直接或间接比较的这种文学形式。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这就包括了箴言， 谜语，譬如说参僧曾经给他的他娶妻的时候给他妻子的同族的人腓力士人出了一个谜语。所以在旧约里面，箴言、谜语、还有格言、还有难题，就是 puzzle 啊，或者比喻，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parable， 或者是直喻，直接的一个直接的一个比喻啊，叫 simile， 甚至也包括讥笑，在士师记第九章。这个基甸的一个儿子之一亚比米勒还有在列王记下十四章这犹大王亚哈谢的时候我们看到都有这种用讥笑但是也是一种类似就是说故事的形式，但是呢都是就是把这个一些事情放在另外一些事情两个事情并列在一起来做比较。除此以外也包括故事还有预言，预言这个预就是公寓的寓，英文就是 allegory。还有呢，类比，类比是 similitude， 就是也是一样，把两样东西放在一起来类似的放在一起来比较。所以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是有许多这种比喻的一种文学形式。在新约里面这个字也有类似的用法。耶稣所讲的比喻包括了箴言路加福音四章二十三节还有类比马可福音四章三十到三十二节我们所举出经文就是只是举一个例子不只是只有这一个地方那么例如还有故事的比喻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一到十三节路加福音十四章十六到二十四节还有预言就是所谓的 allegory 马可福音三章二十七节十二章一到十一节还有故事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九到三十七节就是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我们说旧约也有使用这个故事例如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拿单来来要指证大卫指出大卫的罪也是用一个故事这些都是称为是比喻在耶稣以比喻来做教导的时候我们刚刚已经提到包含箴言类比故事的比喻预言和故事等等但是大部分耶稣所使用的比喻是属于类比也就是所谓的 similitude 是用类比的这个形式因此我们就来进一步看耶稣他使用比喻来教导他是怎么样来以这种比喻的形式来教训人呢耶稣使用比喻教训人乃是借着自然界或日常生活中众所周知的事物来传递一个启示性的真理 耶稣他通常就是使用自然界或者日常生活中众所周知的事物。我们今天看这个种子跟土壤的比喻就是属于这一种啊，是在当时的人日常生活里面大家都很熟悉的都知道的一些事情。借着这些自然界或日常生活中众所周知的事情，耶稣来传递一个启示性的真理。中心的要素就在于以地上的事物来和天上属神的真理形成一个比较。啊，我们刚刚说比喻这个字就是把一些事情放在另一些事情旁边，叫他们互相比较。所以耶稣他使用自然界或日常生活中众所周知的事情来传递一个启示性的真理，这个基本的要素乃是以地上的事物来和天上属神的真理形成一个比较，二者之间具有类似的情况，借此来说明真理。也就是我们生活中的经历，地上的事情，耶稣把它跟天上属神的真理放在一起，形成一个比较。但是关键就在于这二者之间是具有类似的情况，借此来说明真理。比喻中，既然耶稣是使用自然界或日常生活里面众所周知的事物，所以比喻中具体的事物就对听众产生了一个直接引起兴趣的作用，使他们参与在这些所叙述的事物的情景中，进而又使他们对所叙述的情况做出判断，并且挑战他们直接或间接把所做的判断应用在自己身上，督促他们去反思。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教导的形式，因为使用自然界或日常生活中众所周知的事物是很具体的事物，因为谈论这些具体的事物就可以引起听众的兴趣。同时在讲这些比喻的时候，他们也就很自然的，这听的人就参与在事物的情景中，于是这就可以促使他们对所叙述的情况做出判断。但是最终是要挑战他们直接或间接的把所做的判断应用在自己的身上，来督促他们去反思，来好像说应用在自己的身上的时候就可以来针对自己来做一些思考。所以比喻是耶稣用来会战的手法，向听的人发出挑战，针对不同的听众产生不同的结果。比喻是耶稣会战的 encounter， 会战的一个手法，向听的人发出小挑战，针对不同的听众产生不同的结果。所谓的不同的听众，因为在听的人当中有几类的人，例如法利赛人跟宗教领袖，例如群众，例如门徒。所以耶稣使用比喻作为会战的手法，来向听的人发出挑战。但是听的人当中是有不同的类别的听众，针对这些不同的听众就可以产生不同的效果。 我们等到来讲解这个种子跟土壤的比喻的时候，我们才进一步可以清楚地来说明耶稣使用比喻来向听的人发出挑战，针对不同的听众会产生什么样的不同的结果。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耶稣讲的这个种子与土壤的比喻。耶稣讲这个比喻是使用巴勒斯坦地区农夫撒种耕种的实际情况，来与耶稣的传道工作形成一个比较。所以这就是当时的人很熟悉的，在巴勒斯坦地区农夫他们撒种耕种的实际情况。耶稣使用这个农夫撒种耕种的实际情况来和耶稣自己的传道工作形成一个比较。在加利利这个地区，一向是以土壤肥沃著称，所以在远方远地，譬如说埃及啊，譬如说小亚细亚啊，所以在远方一些有钱的地主，他们就来在加利利买下很多的土地，然后把地分割租给佃农，由佃农来耕种田地，撒种收割，把收成的一半付给地主。这就是我们要了解的当时巴勒斯坦关于农夫耕种的一个背景。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现在看看耶稣所说的这个比喻的内容。耶稣说有一个撒种的人出去撒他的种子。我们知道在巴勒斯坦地撒种通常是在雨季进行，所谓的雨季就是在秋天秋雨的时候。那么这个秋天的雨季相当于我们现在阳历的十月到十二月，所以在巴勒斯坦撒种就是在这个时候，在秋雨的时候进行。到了春天的雨季，也就是所谓春雨的时候，这些种子就发芽生长，那就是相当于现在阳历的四月到五月。然后收成就是在旱季的时候，也就是没有雨的时候，相当于阳历的五月到六月，这是谷物的收成。这里说有一个撒种的人出去撒他的种子。在当时撒种的人出去撒种的时候，是把一袋谷子背在肩上，这个袋口这个袋的开口在前面啊，就是在这个人的胸前。那通常撒种的人是用手来撒种，他们从胸前的袋中取一把种子，然后就把这个种子分散的撒在好土上。然而在撒种的时候，有风吹会把一些所撒的种子吹到路旁，或者吹到不好的土上。当这个人出去撒他的种子的时候，耶稣接下来说就产生了下面四种情况。首先第一种情况，有一些落在路旁，被践踏在脚底下，并有空中的飞鸟把它吃掉了。这个路旁并不是我们今天所想的我们现在的所谓的大马路。在巴勒斯坦的田地不是用栏杆来分界，不是像我们现在很多人很多人家就是造了围了栏杆来 把自己整个土地来和邻居划分啊。那么在巴勒斯坦田地不是以栏杆，而是以石头来分界，或者有小径围绕作为分界啊，也就是说在这个田地四周有小径围绕。但是这里说的这个路旁，也就是这个田间的道路，主要的是指穿越整个田地的小径，也就是说这个所谓的路，田间的道路通常是穿过横跨整个田地，所以是穿越整个田地的小路径。而这些田径不断的被人践踏，土质很硬。当农夫撒种的时候，因为我刚说了这些小径基本上是贯穿整个田地，所以当农夫撒种的时候，难免有些种子落在这些土壤坚硬的田埂上，是没有机会发芽生长的，并且人走在小径上就把种子践踏在脚底下，有飞鸟来看见了就啄食这些种子，把它们吞吃了。这就是第一种的情况，这个撒种的人出去撒他的种子的时候，有一些种子因为风吹就落在穿越田间的小径上，这些穿越田间的小径因为不断被人践踏，土质很硬，所以这些种子落在上面没有机会发芽生长，而且人继续走在小径上就把这些种子践踏在脚底下，飞鸟来很容易就看到在这些小径上落在小径上的种子，就把这些种子吞吃了。第二种情况，其他有一些种子落在磐石上，一长出来就枯萎了，因为没有湿气 No moisture。 这里所谓的磐石不是指突出在地面上的大块石头，这里所谓的磐石有些种子落在磐石上 rock， 乃是指地面下是石灰石的土地。在当时有一些田地地面下有石灰石，所以这是指地面下是石灰石的土地。在加利利的一些地方，特别是山区，有这种石灰石的岩石层，也就是在石灰石的上面覆盖薄薄的一层土，这是因为风化的作用。因为风化的作用，这些石灰石上面就覆盖薄薄的一层土，在大雨之后，由于石灰石在这层薄土的下面，所以水分就是保留在这一层薄薄的土中，非常有利于种子的发芽生长。但是也由于石灰石在下面，使得雨水不能够穿透进入深土中，这是我们要了解的一个实际的状况。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巴勒斯坦的雨季分秋雨和春雨，在申命记11章14节，神说以色列人到了这个应许之地，不像他们在埃及的时候是要用脚踏这个水车来引水灌溉，因为在埃及尼罗河的两岸是平原地带，所以他们是引水，引尼罗河的水来灌溉。 而在巴勒斯坦之地是有山有谷的地方啊，也就是神所赐给他们的这个应许之地是有山有谷的地方，所以是要依靠这个雨季，有秋雨跟春雨，神应许要按时候赐下秋雨跟春雨。所以巴勒斯坦的雨季，我们刚说了，就是秋雨是相当于阳历的十到十二月的时间，春雨是相当于阳历的四到五月的时候。在这两个雨季之间的时间，基本上都是阳光普照的日子，除了雨季以外，在雨季之间的时间基本上都是阳光普照的日子。当所撒的种子落在这种石灰石的薄土上，由于雨水被保存在薄土中，种子很快就发芽啊。所以我们说下大雨的时候，这个石灰石表面的这个薄土，薄薄的一层土，雨水就保留在这一层的薄土中，所以很有利于种子的发芽 生长。因此当种子落在这种石灰石的薄土上，由于雨水被保存在薄土中，种子很快就发芽破土而出。然而在烈日的照射之下，很快就枯萎了。为什么？因为石灰石使植物的根部不能向下生长，在这一层薄土里面，种子很快发芽破土而出，可是下面是石灰石，所以这个植物的根部不能向下生长，而烈日的照射又使薄土保存不住这个湿气，其中的水分很快就蒸发了，所以植物得不到水分的滋润就枯萎了。当然在马太跟马可福音讲到这个土浅石头地的时候，特别强调没有根啊，也就是着重在因为有石灰石在下面，所以植物的根部系统不能够发展，不能够生根。在这里路加福音是强调这一层薄土在烈日的照射之下保存不住湿气，这个水分很容易很快被蒸发，所以植物得不到水分的滋润就枯萎了。第三种情况是什么呢？其他落在荆棘里，荆棘一同生长把它挤住了。这个荆棘一同生长这样的描述表明，当好种撒种的人所撒的好种撒在地上的时候，还没有荆棘存在。我想没有一个农夫会说把种子撒在已经长了荆棘的这个土壤里面，所以这里所谓落在荆棘里，并不是已经长了荆棘的土壤，乃是这一块的土壤是含有荆棘的种子，所以落在荆棘里，落在这些含有荆棘种子的土壤，于是这个所撒的种子生长的时候，荆棘也一同生长，荆棘的种子就跟所撒的种子一起生长，然后就把所撒的种子长起来的这个植物挤住了。这个所谓的荆棘在生长的初期是长得跟麦子很像，所以在马太福音13章耶稣用败子来形容，也就是这里所谓的荆棘。这个荆棘在生长的初期是长得跟麦子很像，不容易分辨而拔除， 日后这些荆棘长大，可以长到六英尺高，可以长成六英尺高这么大的一个植物。它们具有很强的根部，吸收水分，就把土壤中的水分夺走，以至于好的植物就被挤住了，长不大。我想我们家里面有草地都知道有这种螃蟹草 crab grass， 这种螃蟹草也是有很强的根部吸收水分，所以一块好的草地如果有这种螃蟹草，就会把土壤中的水分夺走，所以好的草就会被挤住长不大。所以同样的，这个荆棘就是如此。但是第四种情况，其他落在好土里生长起来，并且结出百倍的收成。在马太跟马可福音中，耶稣以30倍、60倍、100倍来描述不同程度的收成。在这里只有一种百倍的收成，路加只是用百倍的收成，只是提到百倍的收成，为的是要把焦点集中在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落在好土中的种子产生不可思议的大收成，结出百倍的果子。所以路加没有提到30倍、60倍不同程度的收成，他只是提出只有百倍的收成，目的就是要把焦点集中在一个很简单的事实，这个简单的事实就是落在好土中的种子产生不可思议的大收成，结出百倍的果子。这就是耶稣所说的这个种子和土壤的比喻。那么我们就要来看耶稣讲这个比喻的要点是什么。我们晓得耶稣讲比喻，在他讲的比喻中他都设置了要点或者说重点，所以在解释比喻的时候，圣经学者有些人强调耶稣讲比喻通常只有一个重点，有些人说不不止一个，是有许多个重点。但是可能最好的观点是，在耶稣讲比喻的时候，耶稣他设了几个重点，那么就有几个重点。有时候他只设了一个重点，那就只有一个重点，有时候他设了几个重点，那就有几个重点。所以我们要把耶稣讲的比喻的要点先找出来。在这个种子跟土壤的比喻贯穿整个比喻，撒种的人只是被提到一次，但是种子与土壤是继续不断被提到的。所以我们把这个比喻给它定名为撒种的比喻是不恰当的，因为撒种的人只是被提到一次，可是种子与土壤乃是继续不断被提到，所以焦点是放在接受种子的土壤，焦点是放在接受种子的土壤。这个比喻中的细节很清楚地指出，要能够有好的收成完全取决于土壤，要能够有好的收成完全取决于土壤，所以土壤的性质就决定了是否能够产生收成。并且追根究底而言，实际上只有两类的土壤，哪两类？不良的土壤与好土。再说一次哈， 贯穿整个比喻，种子跟土壤都是继续不断被提到，所以焦点是放在接受种子的土壤。而整个比喻很清楚的使我们可以看到，要有好的收成完全取决于土壤，所以土壤的性质就决定了是不是能够有收成。我们把这四种土壤放在一起，追根究底，其实只有两类，两大类的土壤。一类就是不良的土壤，无论是路旁的，无论是磐石，无论是在荆棘的土壤里，这些都是不良的土壤。另外一类就是好土，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耶稣讲这个比喻的第一个要点。第二个，撒在不良土壤中的种子是在不同的生长阶段失败了。撒在不良土壤中的种子是在不同的生长阶段失败了，在不同的生长阶段失败了。第一种，撒在路旁的种子甚至没有发芽就被吃掉了。第二种，撒在磐石上的种子虽然发芽生长，但是随即就枯干了。第三种，撒在荆棘里的种子虽然有更长一点的成长时间，至终却被挤住了，不能够继续成长结实。所以我们就看到撒在不良土壤中的这些种子是在不同的生长阶段就失败了，撒在路旁的甚至没有发芽就被飞鸟吞吃了，撒在磐石的种子虽然发芽生长，可是随即就枯干了。撒在荆棘里的种子虽然有比较长一点的时间可以来成长，可是至终被挤住了，不能继续成长结实。这是第二个我们看到这个比喻的要点。第三，撒在不良土壤中的种子都不能长成结实，也就是说，无论是路旁，无论是磐石，无论是荆棘里的，撒在这三种土壤中的种子都不能够长成，不能够长大成熟而结果。只有撒在好土中的种子才能够充分的生长，长成结实，并有百倍的收成。所以追根究底只有两种土壤，这两种土壤的区分追根究底是在于不良的土壤，这个植物没有办法长成结果子，唯有在好土中，这个种子发芽的植物才能够充分的生长，长成结实，而且有百倍的收成。这就是耶稣所讲的土壤、种子和土壤的比喻。讲完了这个比喻，最后耶稣向他的听众发出一个挑战，他说，有耳可听的人让他听吧。 He who has ear to listen, let him hear. He who has ear to hear, okay, 用同个字、let him hear. 所以有耳可听的让他听吧。耶稣两次使用听这个字，有耳可听的，有耳可听的人听，第一次让他听吧。耶稣两次使用听这个字，乃是把这个字作为双关语。第一个听是指肉体耳朵的听，有耳可听，让他听吧。这个第二个听是指要留意，要注意，要留心的听。 而听这个字是源自于希伯来语的听，这个听这个字，不但是具有听见的意思，同时具有听从的意思。所以无论在旧约或者新约，先知呼召神的百姓要听，或者新约耶稣呼召他的听众要听，听这个字不但是具有听见的意思，同时具有听从的意思，也就是隐含了要对所听见的话做出积极顺服的回应。听从，要对所听见的话做出积极顺服的回应。因此，一个人唯有以委身和顺服去对所听见的话做出回应，才是听见了。一个人唯有以委身跟顺服去对所听见的话做出回应，才是听见了。否则就是没有听见。神的话永远对听的人发出挑战，要求人做出回应。所以耶稣呼召他的听众要注意，要留心听他所说的比喻，要求他们认真的审查思考这个比喻的意义。耶稣呼召他的听众让他听吧，要注意，要留心听耶稣所说的比喻，要求他们认真的来审查，来思考这个比喻的意义，同时呼召他们要明白所听见的教训，并且去遵行。呼召他们要向比喻所传递的属灵真理打开他们的心与思想，不但要思想明白所听见的教训，还要以顺服的心做出回应，实际的去遵行。这就是耶稣向他听众发出的挑战。耶稣所宣讲的神的国的福音，他以比喻来做教导，来传讲神国的福音。他呼召他的听众必须要留心，要很注意，很留心的来听这个比喻，小心的认真的去审查，去思考比喻的意义，使他们明白所听见的教训，并且做出顺服的回应，去遵行。换句话说，耶稣呼召他们要向比喻所传递的属灵真理打开他们的心和思想，不但要明白所听见的教训，还要以顺服的心做出回应，实际的去遵行。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耶稣他宣讲神国的福音，其中他经常使用的一种教导的形式，就是使用比喻来教导人。而耶稣使用比喻来教导人，是借着自然界或日常生活中众所周知的事物来传递一个启示性的真理。中心的要素是在于以地上的事物来和天上属神的真理形成一个比较，二者之间具有类似的情况，借此来说明真理。 比喻中具体的事物就对听众产生一个直接引起兴趣的作用，使听众参与在事物的情景中，进而促使他们对所叙述的情况做出判断，并挑战他们直接或间接地把所做的判断应用在自己身上，督促他们去反思。所以我们到最后耶稣解释这个比喻的意义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耶稣怎么样借着比喻，因为是听众熟悉的这个事物，所以就可以引起他们的兴趣。但是耶稣是要把这些地上的事物跟天上属神的真理来形成一个比较，二者间有类似的情况，就可以来说明真理。所以当听众对这些具体的事物引起他们的兴趣，他们也参与在这些事物的情景中，就进一步诱使他们对于所叙述的情况做出判断，因而挑战他们直接或间接地把这个判断，把他们所做的判断应用在他们自己的身上，督促他们去反思。这就是耶稣用比喻的形式来教导，是非常有效的，而且是强有力的一种教导方式。那么我们开始的时候也说了，对他的听众发出挑战，就使不同的听众，就在不同的听众身上就产生不同的结果。今天我们看的耶稣讲的种子和土壤的比喻，是使用巴勒斯坦地区农夫撒种耕种的实际情况，就是他们很熟悉的、众所周知的这个农夫撒种耕种的实际情况，来跟耶稣的传道工作形成一个比较。那这个等到我们来讲解这个比喻的意义，也就是说耶稣解释这个比喻的意义，我们就可以明白是怎么样跟耶稣的传道工作形成一个比较。而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比喻，从这个比喻的内容，我们可以归纳耶稣讲这个比喻的要点。首先第一个，这个比喻的焦点是放在接受种子的土壤。比喻中的细节很清楚地指出，要能够有好的收成，完全取决于土壤。所以土壤的性质就决定了是否能够产生收成，并且追根究底而言，实际上只有两类的土壤：不良的土壤，包括路旁、磐石和有荆棘种子的土壤，这是一类，是属于不良的土壤；另外一类就是好土。这是第一个，耶稣在这个比喻中所设的，我们可以观察归纳出来的第一个要点。第二个要点，撒在不良土壤中的种子是在不同的生长阶段失败了。在路旁，落在路旁的种子甚至没有发芽就被飞鸟吃掉了。落在磐石上的种子虽然发芽生长，但是随即就枯干了。撒在荆棘里的种子虽然有更长一点的时间成长，至终却被挤住了，不能够继续成长结实。这是我们看到第二个这个比喻的要点，说明撒在不良土壤中的种子是在不同的生长阶段失败了。第三个要点，撒在不良土壤中的种子都不能长成结实， 都没有办法长成、长大、成熟，而且结出果子来。只有撒在好土中的种子才能够充分的生长，长成结实，并且有百倍的收成。这是我们看到耶稣讲的种子和土壤的比喻，其中他所设的三方面的要点。当耶稣讲完这个比喻，他向他的听众发出挑战。神的话永远对听的人发出挑战，要求人做出回应。所以耶稣呼召他的听众要注意，要留心听他所说的比喻，要求他们认真的审查和思考比喻的意义，呼召他们要明白所听见的教训，审查和思考比喻的意义，使得他们可以明白所听见的教训，并且去遵行。换言之，耶稣呼召他们要向比喻所传递的属灵真理打开他们的心与思想，不但要思想明白所听见的教训，还要以顺服的心做出回应，实际的去遵行。那么我们今天听见这一段神的话所启示的真理，主要的应用是放在耶稣最后所发出的这个挑战，有耳可听的人让他听吧。关于这个比喻的解释和应用，我们必须等到耶稣他向门徒讲解这个比喻的意思，我们再来进一步的来应用这个比喻所传递的真理。所以当耶稣呼召说有耳可听的让他听吧，耶稣使用听这个字作为双关语。第一个听是指肉体耳朵，身体的耳朵的听，但是第二个听让他听吧，耶稣是呼召人要留意，要注意，要留心听。这个就指出，当我们在听神的话或者读神的话，我们所应当具有的一个心态。我们在听神的话或者说读神的话，我们是不是全心的留意和注意的听？很多时候我们听神的话，甚至不要说听神的话，就是听别人说话，其实我们都没有像耶稣所要求的很注意很留心的听。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承认，包括我在内，我们在听人说话，而且更关键的是我们在听神说话的时候，我们很不会听。有时候我们是三心两意的听，我们有时候是有耳无心的听，或者有时候我们听的时候是被分心，是不专一的听，或者我们听的时候是神游向外，换句话说走神了。这个是最容易看出来的，因为我常常在做教导或者说在跟别人说话的时候，我看到这个人的眼睛在转动，或者说没有真的是 eyeball to eyeball， 不是看着我，眼睛没有看着我，我就知道这个人在走神了。 已经没有在听了，已经在分心了，可能在想别的事情。我们听神的话也经常是如此，也是有人承认说，有过去在听主日的信息的时候，听的时候并不是真的是很用心很注意的听，自己有很多自己的想法，所以可以说是心存成见。我们很多时候在听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已经存着我们既有的一些成见，或者说我们既有的一些想法，或者我们听的时候是选择性的听。有一些我们听的时候听一听，哎，这个部分我很有兴趣，我们用就很留意听一听，哎，这些我没什么兴趣，我们就开始不注意听。所以选择性的听，还有很多时候我们是要听不听，也就是说我们根本就是无所谓，我们可以听可以不听，要听不听无所谓。这些只是举出的一些例子。那么最糟糕的就是我们听，特别是听神的话啊，听人的话，也许我们也是经常存着不顺服或者悖逆的心。但是关键是听神的话，我们存着悖逆不顺服的心听。我只是列出一些我们在听人说话，但是更关键的是听神说话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听。当然这包括我们我们在读神的话语，也是一种听神说话。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省察我们自己，到底我们听神说话或者读神的话，我们是怎么样听？真的是像耶稣所呼召的，让他听吧，要留意，要注意，要专一，要全心全意，要不分心，要完全敞开，要没有成见，不是半心的听，也不是无所谓，可听可不听等等。更重要的，不应当存着悖逆的心来听。那么什么样才是正确的一个心态来听神的话呢？我们应当要存着谦卑的心。我们是听这位创造宇宙的创造者向我们说话，我们是他所造的，所以我们知道他说的话不是我们人可以凭自己的人类的智慧就可以明白的。他是创造者，我们是受造的人，所以我们要存着谦卑的心，而且我们应当要存着渴慕的心。登山宝训耶稣说，饥饿和渴慕义的人必得眷神，必得饱足。所以要有一个渴慕要听的心，我们也要有一颗完全敞开的心，也就是要把我们的心跟思想向神完全的敞开，没有任何的成见，没有任何的这种自以为是、自高自大。所以这个谦卑，不要在听神的话的时候是万万不可自以为是、自高自大。我们必须把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完全的敞开，同时我们 要全神贯注，要全神贯注，并且认真的、留意的听，要全心投入的来听，并且要存着渴慕真理的心来听。刚过这个礼拜四，我们查经班查《使徒行传》第十章，讲到罗马的百夫长哥尼流，天使向他显现，吩咐他差人去请彼得到他家来，把神的话向他们宣讲。于是哥尼流就顺服天使的吩咐，就打发他的仆人和他的伺候他的虔诚兵去，要去找彼得，邀请彼得到哥尼流的家。在彼得还没有到哥尼流的家之前，哥尼流他已经邀请他所有的家人以及亲密的朋友在他家等候，已经在他家等候彼得的来到。同时当彼得到达，彼得问哥尼流，请邀请他来是为什么？哥尼流就给他讲解，是天使给他的命令和吩咐。现在彼得已经来了，哥尼流说，我们都在神的面前，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换句话说，我们看见哥尼流一早就预备好等候彼得的来到，而且他表明他们是在神面前，他们是在神面前来听神要借着彼得对他们所说的话，他们全神贯注的期待要听。所以当彼得向他们宣讲这个福音，第44节，使徒行传第十章44节，彼得还说话的时候，也就是彼得还没有讲完道，他正在讲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在第11章彼得说，我一开讲，在第10章说彼得还没有说完话，圣灵就降在听到的人身上。在接下来11章彼得向耶路撒冷的教会说明的时候，他说，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我一开讲，这是一种希伯来式的表达方式，希伯来语的表达方式，是说彼得还没有讲完道，还没有结束，他正在讲，还没有结束，圣灵就降临在他们的身上，就降在哥尼流和所有哥尼流的家人和亲密的朋友这些听到的人身上。在《使徒行传》第15章，彼得说，知道人心的神晓得他们已经对所听见的道做出相信的回应，于是神就把圣灵赐下给他们。换句话说，哥尼流他们是存着这样全神贯注期待要听，甚至彼得正在讲宣讲这个福音还没有讲完，他们就已经明白并且做出相信的回应。鉴察人心的神晓得他们所做的回应是出于真实的信心，于是就把圣灵赐下，圣灵就降在他们的身上。所以我们就从哥尼流这个例子，我们就可以看见，当一个人是如此全神贯注的要听神的话，知道是在神的面前，他们听了就能够明白。彼得都还没有讲完道，还没有结束，他们就已经明白了这个福音， 也立刻以顺服的心做出回应，就相信了耶稣基督。神是鉴察人心的，晓得他们是有真正的信心，所做的相信的回应是一种真实的信心，所以就照神所应许的赐下圣灵，而且他们就都说方言，称赞神伟大。好，但是耶稣最后这个挑战不但是挑战听神的话的心态，同时耶稣要求他的听众认真的审查思考比喻的意义，呼召他们要明白所听见的教训，并且去遵行。这里提出另外一方面，这个听必须要认真的去思考我们所听见的神的话，或者说所读的神的话，要明白神的话所说的真理。所以明白神的话所说的真理，这里我再一次要强调，神的话是神的启示，是有绝对的权威，我们必须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不是你说我说，乃是神借着圣经上的话，神说什么，有时候我们叫做作者原意，圣经的作者原意，圣经是人类的作者所写的，但是彼得后书第一章很清楚的说，这些人都是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换句话说，圣经真正的作者是圣灵，是神自己。我们要明白神的话，是要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我们不能够用人的私意，这是彼得后书特别说，没有人可以用人的私意来讲解，所以我们要用心的去审查思考神的话所启示的真理，我们要真正的寻求明白神的话所说的正确的意义，而不是人类所赋予神的话的意义。那既然我们需要认真的去思考，那这就是提出我们听神的话和读神的话之后有要下的一个功夫，那就是要去默想，必须要默想神的话。这个我最近在跟两个年轻人读这个J.I. Packer 所写的 Knowing God 认识神这本书，第一章就提到我们要把关于神的知识变成我们对神的真正的认识，我们必须要去默想，而默想是今天教会已经失落的一个艺术。什么是默想？默想这个字本身就是咀嚼的意思，我们吃饭的时候，我们把食物在口中咀嚼，咬烂了，然后吞下去，在胃中才能够容易消化。所以有人说，每一口饭要咬30次再吞下去，那么才可以帮助消化跟吸收。所以默想就是要咀嚼，那也就是要反复的思想。我们读了神的话，听了神的话，必须要反复的思想。所以 J.I. Packer 他给默想下的定义，他说默想就是人把他所知道的关于神的作为、神的途径、神的目的、应许等等，或者说默想就是把我们所读的、所听见的神的话加以加以 call 它的英文哈，因为这个中文的翻译我觉得不是很好，英文是说 calling to mind， 那也就是说我们经常要把我们所读所听见的话带入我们的思想里面，然后呢 thinking over， 不但是 calling to mind， 而且要 thinking over， 那就是玛利亚所做的反复的思想，耶稣的母亲反复的思想，然后呢 dwelling on， dwelling on 意思就是说不只是反复的思想，而且一直注目在这些话语上。那也就是说我们是要在一段子时间，不是只是偶尔做一次两次，是 dwelling on， 不但是带入我们的思想，而且去反复的思想，而且在一段时间里面继续不断的去思想，然后呢应用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这个默想不能够脱离我们自己，默想基本上就是把头脑的知识跟心中跟我们的心搭一个桥梁，让这个知识可以真正进入我们的心里面。所以 J.I. Packer 说默想是一个 holy act activity， 是一个圣洁的思想的行动。默想的时候呢是在神的面前，而且是在神的眼目之下，借着神的帮助来做这个默想，借此与神相交。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环，我们不是只是用我们的头脑去思想，完全在我们人的层面用人的智慧。所以这个默想 J.I. Packer 说 It is an activity of holy thought consciously performed in the presence of God under the eye of God by the help of God as a means of communion with God。 我们必须是在神面前，就好像哥林牛说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要听神，要借着你对神借着彼得对他们所说的话。而默想的目的是什么呢？默想的目的是让神的真理在我们人的心灵和意志上可以发挥最大和应当有的影响力。这就是我刚刚说默想就是让我们的理性的知识跟我们的心搭了一道桥，所以这个神的真理的知识就在我们人的思想和我们的意志，我们的心灵和意志上可以发挥最大而应有的影响力。用英文说默想的目的是让我们 to let God's truth make its full and proper impact on one's mind and heart， 这样子我们才有可能达到耶稣所呼召的我们可以明白所听见的神的话，我们才有可能向神的话所传递的属灵真理打开我们的心和我们的思想去明白。所以默想的过程就是向神的话所传递的真理完全的敞开我们的心和我们的思想，并且是在神面前，是在神的眼目之下，借着神的帮助我们与神相交，来明白所听见的教训，或者换一个说法，圣灵就可以来教导我们，我们可以领受圣灵的教导，明白所听见的话，而且一旦明白我们就晓得怎么去遵行。所以这个明白跟遵行是不可分的。我们说实在 为什么今天我们读了那么多神的话，我们没有去遵行？因为我们不明白。如果你一旦明白，你就晓得怎么去遵行。就好像我自己最近，我用我自己的一些经历来跟你们分享。我自己最近呢，其实就发现有时候很容易动血气，就是会发脾气，哎，那这个也不是今天才发现的问题，已经很长时间了，知道自己有时候就是，特别是在跟牧师之间磨合的时候，有时候就是很容易就会动血气。但是这个情况怎么能够改善呢？就是圣灵帮助我明白了，最近圣灵真的是对我的心说话。耶稣说你们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试探。和合本翻成迷惑，其实关键就是在于我们需要警醒，警醒的祷告。其实圣灵就是最近帮助我想明白说，我不警醒，我真是很不警醒，就是每天的生活对于肉体本身带来的试探。好像加拉太书第五章保罗说，你们要顺从圣灵而行，你们就不放纵肉体的私欲，你们肉体的私欲与圣灵是彼此为敌的。所以我的意思说，那怎么样可以不顺从肉体呢？要警醒。可是什么是警醒呢？警醒的概念是活在神的面前。那怎么样活在神面前？意思就是说，我们没有能力来胜过这些试探，或者胜过撒旦的权势，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得胜，我们必须靠着他得胜的能力来胜过试探。那么我们就是要警醒祷告。所以我明白了，当然我不能靠自己去做，就是要祷告。我就知道为什么耶稣在主导文教导我们说，为我们人，为我们自己祷告的时候，不但是用日用的饮食来倚靠神，我们也要求神免我们的债，也就是说赦罪的恩典。但是第三个，不叫我们落入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这就是我们要经常做的祷告。我们得不着是因为我们不求，你不警醒的祷告，你就很容易落入血气。我的意思说，这都要就是默想。我不好怎么去跟你们解释，那我自己是已经在这个默想这方面已经做了非常，就是这真的是不好几十年在操练，慢慢这个默想已经是经常在做的事情。好像再举一个例子，我最近读《使徒行传》，读到第28章，这个保罗到了罗马啊，罗马的教会的人，保罗邀请他们到保罗的住的地方，保罗把福音给他们传讲，但是他们当中有人信，有人不信，最后保罗就使用以赛亚书第6章第9节到第10节来宣告神的审判。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忽然就注意到说，保罗在第13章安提阿教会的讲道也是啊，安提阿会堂，在安提阿的会堂，比西底的安提阿的会堂讲的那篇道，最后保罗也是宣告这个审判啊的一个警告。我就在思想，保罗每一次讲到这些人，当他们拒绝的时候，他就宣告审判，宣告神的审判。我就在思想的时候，忽然之间圣灵就教导我，光照我，就让我想到耶稣差12个门徒出去传道的时候，耶稣吩咐他们，如果进了哪一家，那一家的人接待他们，他们的平安就临到这一家，但是如果到哪一家或哪一个城市， 那里的人不接待他们，不听他们的话，他们走的时候就要跺下脚上的尘土，也就是向这个城市宣告审判。耶稣说，我告诉你们，那个城所受的我告诉你们，索多玛跟俄摩拉所受的比那个城所受的还要容易。这真的是我自己是没办法的，没办法这样子连在一起的。这是圣灵的教导。难怪保罗当犹太人拒绝的时候，他就像用神的话来向他们宣告审判。我当然知道今天很难，很多连基督徒都很难接受这种真理，但是这是真理。神是圣洁公义的，拒绝神的人就只有面对神的审判。而且神要我们要他的使徒们对那些拒绝耶稣基督的人宣告神的审判。好，所以我想我今天真的是一个负担，想要帮助大家真的是能够明白耶稣最后做的向他的听众所发出的这个挑战，因为这也是他向耶稣向我们发出的挑战。那么我们要不要听？我们要不要做出一个顺服的回应并且去遵行？求神怜悯我们。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赞美。你是神，我们是你所造的，而我们的悖逆想要自己扮演神，以为我们能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 What is good, what is evil。 其实我们乃是走在黑暗的里面，我们哪能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我们哪有神你的智慧？那更不要说你关于所有关于你的真理，关于神国度的真理。我们岂有能力，岂有智慧去明白，去知道？所以当你说话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留心，必须要注意，必须要全神贯注，必须要谦卑，必须要存着真正渴慕真理的心，不分心专一的听你的话。同时我们需要去默想，我们需要去思考，想认真的去审查，去思考你话语的意义。这是你的启示，我们借着默想，这个默想的过程当中是你来帮助我们，是你的圣灵来教导我们，使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明白并且能够去遵行。这是你要求的，凡是听神说话的人，神所要求的就是我们要以顺服的心做出回应，还要委身去遵守你的话。主啊，我们其实在讲第六章耶稣在山中平坦高地的讲论最后结束，也是呼召人要遵行他的话。我们已经听了第六章耶稣所做的呼召，或者说耶稣所提出的挑战，但是我们有没有听见呢？今天你又给我们再一次的机会，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是给我们晓得怎么去听，真正会听，能够听神你所说的话，而且这个听见使我们真的就是做出一个顺服和遵行的回应，不但是顺服遵行，而且是把自己完全委身的去遵守你的话。谢谢主， 你真是知道我们需要不断的重复，我们实在是很悖逆，只有借着不断的重复，在你的恩典和怜悯之下，我们才有可能听见。求主怜悯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